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婷。在上星期朝圣之途的时光隧道当中，我们已经走到了第二世纪初期，教会团体就已经非常发达的小亚细亚地区，而这些团体可能还是圣保禄宗徒当年亲手创造的，灵洗奉教的教友们给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彻底的改革。他们不再前往庙宇去祭神，也不再信奉罗马的国教，而使售卖祭祀用的牲口及和宗教物品的商人在营业上大受影响。因此招致某些教友就被告发而被逮捕下狱，又被接送到皇帝的特使毕利纳这儿来了。今天我们就要接下来看看毕利纳将会如何处理这些被告发而被逮捕的教友，以及这些教友的下场将如何。欢迎您的收听。毕利纳接下了这些告发基督徒的案子，于是就非常仔细地审讯了被捕而接送到他这样来的基督徒。他清楚地知道控告教友们的罪完全是莫须有的，但是从尼禄皇朝开始，法律上就曾经明定严禁人民做基督徒。既然被逮捕来的人对自己的教友身份一再的直认不讳，毕利纳呢也就根据过去继承的惯例将他们都判了死刑，而那些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囚犯就接送到罗马去听候皇帝的发落。可是事情却越闹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复杂。群众们看到这批基督徒被判处了极刑，得到了很大的鼓励，胆子也大了，纷纷开始控告教友，还有许多是匿名的指控。官厅接到了控词，就去按着地方去查访，对那些被指为教徒的，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逮捕之后接送到毕利纳这儿来，请毕利纳依法裁判。毕利纳原本是一位宅心仁厚的人，他实在不忍心将教友们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律送往刑场去处死。对于每一个案件详细的审讯，其中有一部分的人很英勇的坦白承认自己是教友，他就根据他们的供词依照法律继承的惯例办理宣判死刑。而另外有一些人承认自己曾经一度进了教，但是早就已经退出了。毕利纳想起群众们往往指控基督徒犯罪作恶，便查问这些先进了教然后又叛教的罪犯有没有犯过其他普通刑法上的罪。他们一个个都坚决地说，过去他们从未触犯过任何的刑法，若是有罪的话，那就是当他们还是教友的时候，曾经以基督徒的身份在黎明之前参加集会，唱圣歌，赞颂天主。他们还在集会当中发誓，永远都不犯窃盗、凶杀、奸淫的罪。他们还共同举行圣餐。毕利纳审讯完了，心里甚觉不安，因为实在找不出他们的罪状。他就只有去向当时的皇帝图拉真请示，是否基督徒的身份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罪。假如凡是基督徒都一律严惩，那么不但承认信奉基督教的人都应该要处死刑，连那些被教的教徒也难逃一死。毕利纳还在奏章中劝图拉真皇帝采取宽大的政策，对被教者不救既往，一律赦免。图拉真对毕利纳的奏章批复主要的可以归为三点，在上星期节目当中我们已经为您谈到了，为了清楚起见，我愿意再重复的说一次。第一点，政府当局不必主动去查缉哪一个是基督徒。第二点，如果基督徒被人检举，经过侦讯确实无误，应该依法处罪。第三点，如果被检举者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并崇拜罗马的各类神祇，应该要即刻销案释放。 根据图拉真的诏令，我们可以获得下面几点结论。第一，信仰基督教的罪是一种特殊的罪名。犯罪的人只要表示悔罪，并崇拜罗马的神，就可以获得赦免。而普通的犯罪，像杀人、窃盗，绝不能享受这种宽大的处分。第二，基督徒的确是洁身自好的正人君子，而不是杀人放火的窃盗歹徒。在过去，一般人对教徒的污蔑也就不攻自破了。第三，政府机关绝不主动的去查缉基督徒。第四，基督徒尽量的在合法检举的情形下，方可以加以追诉。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基督徒在没有被追诉以前，已经退出教会，或是在审讯当中表示要退出教会，就应该立刻释放，不再追究。从政治的观点来看，罗马政府所颁布的诏书采用的办法是很聪明的，但是宗教信仰对人的心灵具有伟大无比的力量。对于这一点，罗马当局却根本茫然不知。他以为这种聪明的措施一定能够遏制圣教会的发展。然而事实告诉我们，他的估计错了。再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罗马政权在第二世纪初期还没有把基督教当作是自己的死敌，所以还没有采取有系统的办法，有计划的来摧毁圣教会。可是我们必须要指出，图拉真的诏书在内容上有着前后矛盾，模棱两可，未免近乎滑稽。所以戴尔都良以讥讽嘲笑的口气说，基督徒并不是因为犯了罪才被处罚，而是因为有人检举才被处罚。而政府方面，如果没有人检举教徒，又不主动的查缉追溯，这岂不是矛盾到了极点吗？以后的每一位罗马皇帝对基督徒的政策都以图拉真的这个诏书为根据。例如亚细亚的一位总督向当时的哈德良皇帝上书，指出一般人民对付基督徒的手段过于残暴，而基督徒呢，除了宗教信仰之外，就没有犯下任何具体的罪行，而把他们都处死似乎有失公平。而哈德良的批示竟也是模棱两可，他说凡事应该依法处理，但不要轻信谣言或诬告，政府必须要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这算是什么回复呢？对属下提出的问题，不正是答非所问吗？还有那位以虔诚出名的安东尼皇帝，他对罗马的神道固然是非常尊重，对基督圣教也只是萧规曹随，按继承之潜力来办理，从来没有采取有计划的措施，企图消灭圣教会。在安东尼的朝代，烈士普托勒美在罗马法庭受审，审讯的话由圣儒斯定记录下来，一共只有三句：你是基督徒吗？是的，去死吧。总之，安东尼王朝的反圣教政策主要的原因是维持秩序和避免触怒舆论。为了这个缘故，第二世纪的教难有着几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教难大都属于地方性的、偶然发生的，而不是全面性的、有计划的来迫害教会。这些迫害也都来自群众的告发。某些地区群众和教友之间相安无事，没有冲突产生，也就没有迫害教会的暴行发生。相反的，如果群众对信徒鼓噪暴动的时候，官厅就出面干涉，迫害教会。至于迫害的程度呢，又要看各地的行政长官而定了。有的长官不愿意过于株连，大兴冤狱，就大事化小，从轻发落。有的长官办事很认真，遇到有群众告发教友的事情发生，不肯轻易放过，就常常是严刑拷打，必定将教友置之死地而后快。教友偶然触怒了邻居或亲戚，便可能被检举告发到官厅。 民众如果稍稍有不满，或在当地遇到了灾难，就嫁祸于教友而触发教难。甚至于台伯河泛滥殃及罗马的时候，尼罗河泛滥而损及粮食减产的时候，还有地震了、天灾了、瘟疫流行了，都将怒气发在教友的身上，将他们告到官厅。因此，教难虽然不常是普遍性的，但是对教友们来说，则常常是一种威胁。人人都晓得，奉教就是冒着殉道的危险。公元第二世纪，无事无可歌可泣的殉道教友，不仅包括了家喻户晓的著名历史人物，同时也包括了许多无名英雄。他们舍生正道的史迹大都已经失传了，甚至于连他们的姓名也因为年代久远无从查考了。然而用鲜血给基督圣教铺平道路的正是这些无名的英雄们。我们目睹今天圣教会的繁荣发展，基督的名传到了世界各地，想到当年殉道的烈士们，为圣教会树立根基的英烈们，他们的信德精神着实令人敬佩。这些千千万万的烈士烈女，不分年龄、地位、性别，或为教宗、主教，或为贩夫走卒，他们所作证的是同一的信仰，他们所渴望的是同样的牺牲，英勇的事迹也属于大同小异。我们只能够从《致命圣人录》这本书中为您选出几位特别著名、特别突出的向您做报道。一方面您可以举一反三，再方面也可以作为教会光荣的象征。我们第一位要举出来的殉道烈士是安提约基亚的圣伊纳爵主教，他是一位有魄力、敢作敢为的人，是一个十字架革命家的典型人物，是一个为了信仰及正义不惜赴汤蹈火的英雄。他曾经说，我们无论在做任何行为的时候，都应该想到是天主与我们同在。他的这句话成了很多努力修悟圣德的热心教友奉为圭臬。宗徒们的几个继任者他也都认识，所以他是宗徒时代的直接证人之一。他通过圣保禄或圣伯多禄的媒介直接与耶稣发生联系。他是安提约基亚的第二任主教，也是圣宗徒们的亲挚弟子。圣伊纳爵主教是在图拉真皇帝在位的初年被捕的，大概和圣伯多禄的第三位继任者圣格勒孟在罗马殉道，以及圣西穆昂在耶路撒冷殉道的时间相近。他的案件由何人发动检举，我们没有文献可以查考。我们所确实知道的是，他在公元107年遇难，和其他的两位同伴在安提约基亚宣判了死刑之后被接送到罗马，供恶狮猛虎所撕裂吞噬。他在去罗马的途中给小亚细亚和罗马教会写了七封书信，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内容异常的动人，称得上是教会早期文学的珠玑，成为不朽的名著，堪与圣保禄的书信相比美。他自知即将为真理、为基督捐躯，热血在他身上沸腾着。他这样说，无论在刀剑的锋刃或在猛兽的爪牙下，我都与天主相接，我与天主永不分离。他给罗马教友写这封信的动机，是因为他听说罗马的教友正在设法营救他，他尽力制止他们不要那样做。他的信上这样写着，祭台既然准备好了，请让我去流血祭献吧，请让我做野兽的食饵被猛兽吞噬，如此我就能亲近天主，我是天主的麦粒，希望借着野兽们的利牙被研磨成为面粉，成为基督无玷的面饼。你们为我恳求无主耶稣， 恳借野兽的牙齿把我做成牺牲献给天主，希望他们快来咬死我，不要像对待其他殉道者那样不敢下口。如果是那样，我要激怒他们，巴不得最酷烈的刑罚加在我身上，只要我能享有基督便够了。他担心因着罗马的教友营救他，使他被释放而失去了致命的荣冠。圣依纳爵到了罗马不久就遇难了，如他所愿，死于野兽们利牙之中。麦粒终于被研成了面粉，做了基督无玷的面饼，踏上了殉道者的血路。